为爱，山川为然。因为爱，我们彼此相聚。欢迎收听《爱在人间》。
家堂的侍奉是上皇运的侍奉，家道不是耶匠，家道是按照战役凡阶战力的道。现在就让我们一起站在诗经的基础上，堵住世界的破口，走上皇运的出口。欢迎收听诗经与家道。
祝你肢体平安，欢迎再一次收听诗经与讲道。今天我们要进入诗经与讲道的第八课，我要介绍诗经原则的第三点还有第四点。在开始今天的课程以前，我先和你分享一位美国黑人传道者所说的妙言妙语。他说，当我在预备讲道的时候，首先我把经文读个饱，其次我把经文想个透，再其次我祷告到火热，最后我放胆去讲道。我再说一次，有一位美国的黑人传道，他名不见经传，他却说了一段在准备讲道时候的妙言妙语。他说，当他准备讲道的时候，首先他把经文读个饱，其次他把经文想个透，再其次他祷告到火热，最后他才放胆讲道。期盼你我在今天节目一开始的时候，透过这位黑人传道的话语来激励你。的确，每一篇讲道是相当花时间的，有人说预备讲道的时间是一生之久，这当然是一个态度的问题。然而实际从选择经文到把讲章写好需要多少时间呢？有一位神学家叫潘霍华，他在所写的书中说道，用12个小时准备一篇讲章是一般合适的标准，用12个小时准备一篇讲章是一般合适的标准。约翰·斯托德，这位英国的福音派学者兼牧师，他也说，每5分钟的讲道至少需要1个小时的准备，每5分钟的讲道至少需要1个小时的准备。如果你换算一场讲道是40分钟的话，那就是8个小时的准备了。透过潘霍华以及约翰·斯托德的分享，你我都必须有一个清楚的认真，那就是在诗经与讲道这门课程上面，我们在应用的时候是需要花很多时间的。讲道没有速成，讲道只有埋头苦干。好，到这里我们先来温故，然后再来执行。我们来复习一下上一回第七课。在上次节目里，我和你分享到诗经原则之二，那就是历史上文化上的意义是经文的主要意义。当然提了提摩太后书4章20节还有21节来做一个范例。此外我也谈到经文当中到底有没有象征的意义或预表的意义呢？我说了马歇尔这位学者说了一个原则，那就是如果对于旧约的圣经你觉得有预表的意义在其中的话，那个原则就是对于旧约的预表需要新约圣经出现过的诠释才算数。比方说旧约这段经文在新约有说到过，它是某种象征的意义，你才能说那段旧约圣经是有什么样的预表在里面。比方说摩西在旷野举神，耶稣说这是象征着他要被举起来， 愿一切信他的人都要得到永生。在上一次节目最后的时候，我也提到，如果使徒们他们可以针对旧约圣经做预表现象征性的解释，那么我们可不可以呢？倒还是不可以，因为当时的使徒他们是受到圣灵的默示来解释旧约经文，并且确立新约圣经正典的内容。如今我们不是使徒了，圣经的启示已经完全没有了，我们没有理由也没有身份也没有权利来对于现在的新约圣经做出很多象征解释，或者圣经没有提过的预表意义的解释。因此圣经不再是随便解释，圣经也不再是只要，只要这样分享是好的，对人有帮助的，不是异端，所以我就可以用这样用灵异的方式来解释，这是不行的。我分享过自己受这一条十诫原则的影响，以至于有一种绑手绑脚的感觉。可是每一个在十诫讲道按照真义分解真理道的人，都无时无刻有一种绑手绑脚的感觉。为什么呢？因为经文在限制着我们，神的话语在约束着我们，我们必须受神话语的主导来建构并且影响我们讲场，而不是天马行空的很舒服的把我们的意思读到圣经里面去。我们是要把神的话语读出来，所以每一个按照正义分解神话语的人都有一种受约束的感觉，这个感觉是正常的。好，我们复习完第七课，休息一下，待下子就进入十诫与讲道第八课，我要与你分享十诫原则的第三点，还有十诫原则的第四点。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接近袜子抹甘薯，一撇盏盏的家道，自始至终都要有热忱，不会嘎动自己的家渣，也不会嘎动别人。
欢迎回到十诫与讲道。好，今天我要分享的十诫原则的第三点是，不可以用排除超自然部分的方法来诠释圣经经文。我再说一次，不可以用排除超自然部分的方法来诠释圣经经文。简单的说就是，我们深信圣经当中所说的神迹奇事，我们不可以将超自然的部分排除在外。不管是圣经当中所提到的鬼魔天使或是神迹，我们应该以直截了当的方式来解释圣经，这观念很重要。因为有很多新派的学者，这些新派或者是自由派的学者，他们用理性来否定圣经中的神迹奇事。比方说在新约里面无病而愈的神迹，比方说圣灵怀孕的神迹，只要通不过他们脑袋里，他们就有一套解释的方法。像无病而愈，他们就说有一个孩子把五个饼两条鱼拿出来的时候，这个动作感动了周围的五千人，所以这五千人也把他们带的东西拿了出来。这些自由派跟新派的人，他们否定了圣经当中神迹的部分，超自然的部分。我们需要留意，这是错解圣经的开始，也是错解圣经的前提。在中国五四运动的时候，五四的新青年有一句口号说，拿出证据来，拿出证据来。而这句话拿出证据来，也特别是傅士先生的口头禅。傅士也常说拿出证据来，面对圣经中圣经的部分，面对神的话语要求拿出证据，的确是合理的。我们不能轻易的相信 不能轻易的相信任何东西，比方说信神、信医生、信报纸、教科书，我们都应该有一个恰当的证据。圣经箴言第十四章第十五节，我们来看一下箴言第十四章第十五节，圣经中间的部分。箴言第十四章第十五节，圣经说：愚蒙人是话都行，通达人步步谨慎。的确，不是什么都行，是我们一个基本的态度。我们必须每一步都谨慎，做通达人，步步谨慎。然而，面对圣经有关圣经的部分，新派学者就是站在这种基础的论点上面，因为没有证据可以证明，所以就必须要用个合理化的解释来解除疑惑。这种好像拿一个滤网，把生命当中所有的神迹都用滤网滤掉，是一个很可怕的讲道。这种讲道，我宁可说他是在讲论语，而不是在讲神的话。新派学者更可怕的是，他们有些学者也否定基督的复活，认为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死，他死后不是复活。他们传的福音是耶稣在十字架上死了，因为他死感动人，而这种感人是动人心弦的，于是就将这个没有复活只有死的福音慢慢地传出去了。我的朋友，不相信耶稣的复活，基本上就是把神的话语当作骗人，把神的话语当作骗人，不把耶稣三天之后死的复活当作神迹。那么救恩的立足点在哪里呢？所以当我们学习要按正义分解真理道的时候，我们就必须把握这点，我们不可以排除圣经里面超自然的部分。这个原则我们掌握之后，就要来掌握第二个原则，就是释经原则之四。第四点是新约圣经是旧约圣经意义的规范指南。我再说一次，新约圣经是旧约圣经意义的规范指南。这是什么意思呢？我举几个例子你就明白了。比方说旧约圣经里面的摩西律法，这些摩西律法呢，那一部分对今天的教会，对今天的基督徒仍然具有约束力量呢。但这个题目很大，然而我留意到在历史上我们都会同意有一场关于这个议题的战役，是在使徒行传第十五章，在那称为耶路撒冷大会里面进行着。而这个使徒行传第十五章里面也说到，新约圣经告诉我们，我们不需要再将注意力太放在摩西有关于礼仪、有关于公民的这些律法上面。比方说犯奸淫，耶稣对于犯奸淫有很清楚的解释，可是面对律法处分上面，我们今天教会绝对不会为了有人犯奸淫就拿石头把他打死。但是在旧约的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犯奸淫是要用石头打死你。然而这个部分是因为新约在使徒行传第十五章有一个更新的诠释，所以新约圣经是旧约圣经意义的规范指南。又好比离婚好了，目前教会有很多离婚的事实，而教会可能面对离婚的弟兄姐妹会给他们在灵命上有辅导，或者严重一点呢，就请他离开教会，可是绝对不会把离婚的人视之为犯了奸淫然后对他们执行死刑。这是有关利益方面的，这些律法当中属于利益方面的，可是另一方面相对来讲，在律法的道德层面我们是必须要遵守的，因为律法的道德层面反映出来神的性格。因此只要对于犹太背景的基督徒有约束力的道德层面的律法， 对于外邦的基督徒，也就依旧有着约束力。比方说在旧约圣经中的十诫，对于当今的基督徒是同样适用的，因为耶稣也造成十诫。好，再来举个例子，新约圣经是旧约圣经意义的规范指南。最明显的另一个例子就是弥赛亚的预言。我们知道以赛亚53章是很有名的，有关于受苦的仆人弥赛亚的预言。我们来看以赛亚书第53章，我们翻以赛亚书圣经中间部分。以赛亚书第53章，以赛亚书第53章第3节说，他被藐视，被人厌弃，多受痛苦，常经忧患。他被藐视，好像被人掩面不看你一样，我们也不尊重他。第4节，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打，被神击打苦待了。第5节，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好，我们传统对于弥赛亚这一段53章以赛亚书的解释都是导向耶稣基督的，可是根据犹太人的解释，犹太人的看法就和我们不同了。但犹太人他们看到以赛亚书第53章的时候，他们认为受苦的仆人就是以色列，就是以色列国，就是以色列为了要为神做见证，所以在历史历代受了很多的苦。因此他们在解读以赛亚书第53章的时候，就以这个角度，就以以色列国等同于那一位受苦的仆人来理解以赛亚书第53章。可是我们基督徒却不是这样，基督徒是以新约圣经为旧约圣经意义的规范指南。我们来看彼得前书2章24到25节，彼得前书2章24到25节在新约的后面，彼得前书2章24、25节，我们来读：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使我们既要在罪上死，就得以在义上活。因他受的鞭伤，你们便得了医治。你们从前好像迷路的羊，如今却归到你们灵魂的牧者监督了。所以在这里我们清楚地看到，以赛亚书53章当然是在基督耶稣的身上，还有基督耶稣被钉十字架复活，还有将来得荣耀的这些方面应验了。因此我们在解释以赛亚书第53章的时候，就知道新约圣经是旧约圣经意义的规范指南。另外一个例子就是刚才提到的关于伦理学方面的，就是离婚的事情。在旧约圣经里面也有一些不同的段落，比方说像生命记第24章提到离婚的事情。我们来看旧约圣经生命记第24章，创出离民生，生命记第24章，我们翻到生命记24章。好，生命记第24章提到离婚的事情，24章第1节说，人若娶妻以后见他有什么不合理的事，不喜悦他，就可以写休书交在他手里，打发他离开夫家。我们看到生命记第24章提到离婚的事情，似乎是神所同意的。然而在新约圣经，我们就明白其实这件事并不是神唯一的话语，也不是神真正的心意。因此当我们在诠释生命记第24章的时候，必须在马太福音19章3到9节耶稣做了一段关于伦理学离婚方面的最后的评论， 我们才能够来理解圣经的真意，真正的意思。我们来看马太福音19:3-9，新约圣经马太福音19:3-9。好，发到我们来读马太福音19:3-9。第三节说，有法利赛人来试探耶稣，说：“人无论什么缘故都可以休妻吗？”耶稣回答说：“那起初造人呢，是造男造女，并且说，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至今你们没有念过吗？既然如此，夫妻不再是两个人，乃是一体了。所以神配合你，人不可分开。”法利赛人说：“这样，摩西为什么吩咐给妻子休书，就可以休他呢？”第八节，耶稣说：“摩西因为你们的心硬，所以许你们休妻，但起初并不是这样。我告诉你们，凡休妻另娶的，若不是为淫乱的缘故，就是犯奸淫了。有人娶那被休的妇人，也是犯奸淫了。”弟兄姐妹，我们很清楚地看到，耶稣说，在《申命记》24提到离婚的部分没有错。摩西允许了，可是摩西所吩咐的并不是他原来领受的。摩西允许是因为当时的人心硬，摩西的允许是对人类罪行的一种让步。耶稣说，可是这不是从一开始就是这样的。所以当我们要讨论离婚议题的时候，我们最好回到神创造的时候的法则，也就是神面对婚姻的最高理想。但这种理想在罪恶的世界中并不总是实现的。可是神对于婚姻的完美标准和理想，就是一个男人跟一个女人一生之久的联合。因此我们今天面对离婚的伦理学议题，必须这么说：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而不是两个男人或者两个女人。神对于家庭的联合，从创世纪以来就是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他们彼此忠实直到死亡，才能叫他们分离。这是神的标准，也是神的理想。好，这也再一次说明以新约圣经亮光来诠释旧约圣经经文的重要性。不管是面对刚才所提到耶稣基督有关的弥赛亚预言，或者是伦理学关于离婚的议题，都是如此。这也是我们在预备释经与讲道，按照正义分解真理的道下面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则。在今天这30分钟里，希望这两个原则能够常常成为我们在释经讲道上的提醒。第一个，不可以用排除超自然部分来诠释圣经经文。第二个，新约圣经是旧约圣经意义的规范指南。我们先休息一下，过后马上回来。
您现在收听呢是释经与讲道的课程，我很愿意呢能够陪您一起来走过如何在这个时代当中走上华运的出口。
欢迎回到释经与讲道，今天分享了这两点，你牢记在心头了吗？我也常常把这些基本的释经原则存放在心中，在预备讲章的时候，让这些释经原则成为你一种反射动作的习惯，这样你才有可能一天一天更靠近按照正义分解真理的道，这个理想的目标。期盼你可以在讲道上有所长进，能够成为这个时代中在教会的讲台上神所使用的仆人。之后我讲一个小故事来彼此共勉。释经原则对于讲道是很重要的，但是做人的原则对于讲道的效果依旧同样是如此。如果有一个推销感冒药的人，他推销不到一两句话就一直在咳嗽流鼻涕，没有人会愿意买他的药。有一位神学家叫做巴克斯特， 巴克斯泰他说，如果我们只是在星期天的一两个钟头内用嘴巴来建造，而在周间用手来拆毁，这样的工作是不可能有成效的。我再说一次，如果我们只是在星期天的一两个钟头内用嘴巴来建造，而在周间用手来拆毁，这样的工作是不可能有成效的。在节目最后，让我们通过这句话来彼此共勉。我们学习这一对的释经讲道的方法、释经的原则和技巧，不是让我们脑袋越装越大，不是只停留在我们讲道越来越好、越来越按照正义分改真理的道。当一个人越靠近神正义的真理的时候，他所活出来的必然是更加的讨神喜悦的生活。愿神帮助我们，赐福我们，建造我们。我们下回见，再见。